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30省市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修炼法轮功3天绝症消失，北京秦静遭劳教等迫害离世，广州八旬老妪面临司法迫害，只因修炼法轮功。长春公检法秘密诬判苏玉才，至今隐瞒关押地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3癸卯年到来，中国大陆30个省级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过年好。这些大法弟子们来自教育界、医务界、卫生系统、金融系统、公检法司系统等等各行各业，他们纷纷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想念，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北京市海淀区大法弟子携全家4人恭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弟子无限感恩师尊，弟子一定会勇猛精进，兼修大法到底。河南省郸城县全体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新冠病毒蔓延的情况下，弟子们仍坚持走出去救人，明白真相的生命都发自内心地说谢谢，表达对大法和师尊救度的感恩，弟子们叩拜师尊。与此同时，在癸卯年到来之际，中共大陆众多明真相的士人也纷纷恭祝李洪志大师过年好。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一九旬退休教授恭祝大法师父过年好，他在贺词中说，给李大师拜年，祝李大师正法成功，感谢您的弟子告诉我法轮功真相，我退出了邪党组织，愿您的弟子都能功成圆满。天津市一明白真相的士人恭祝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新年好，他在贺词中说，我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等文化洗脑灌输，思想被蒙蔽禁锢，做了很多错事，给自己增加了很多业力，我幸遇大法弟子讲真相，使自己明白了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同时也明白了是中共邪党在败坏世人的道德，以及中共邪党对世人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种种恶行，愿中共早日灭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崇文区法轮功学员秦静先生曾患绝症瘫痪在床，修炼法轮功3天康复。秦静因向民众揭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劳教2年。2015年，他递交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此后不断受到当局人员的上门骚扰。在中共的红色恐怖高压下，秦静于2022年12月22号含冤离世，终年64岁。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赵莹老太太于2021年4月26号在街上被广州市天河区塘下派出所警察无端绑架，非法关押20天后才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然而2022年12月8号赵颖的家人接到海珠区法院电话告知，赵颖老人已被警察非法起诉到法院，面临进一步的司法迫害。赵颖退休前是江苏省淮安市中国银行会计师、营业部副主任、正科级稽核员，退休后他来到儿子女儿工作的广州居住。赵颖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自1999年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赵颖多次遭当局绑架、抄家、非法关押。2021年4月26号赵颖老人在大街上再次无故被警察绑架，当晚一帮人非法抄家，当时家里只有赵颖80多岁患老年痴呆的老伴一人在家。第二天，赵颖老人被警察铐上手铐，拉到医院体检。因老人的体检结果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3次拒收。5月1号，警察将赵颖拉到公安医院。该公安医院实际上和监狱一样，房间称某监区某室某号。 每间房两头两个大摄像头，两个大灯24小时开着，上厕所、洗澡、睡觉都在监控中。进去的人都要戴脚镣，去医院检查要去另一幢楼，用轮椅有三个人推着，还要穿黄马甲、戴黑头套。在被非法关押近三周后，赵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赵颖家人日前接到海珠区法院电话，称他已被起诉到法院，目前未见纸质起诉书。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苏玉才先生2022年8月16号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警察一直不许亲属探视，家人多次给长久派出所和朝阳区法院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日前得知，朝阳区法院已于2022年11月秘密对苏玉才非法判刑2年半。长春公检法人员故意封锁消息，目前家人仍无法获知苏玉才被非法囚禁的地点和他的现状。苏玉才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遭绑架关押，四次被非法劳教。2022年8月16号，长春市朝阳区长久派出所副所长王子航、警察杜正元等三人把苏玉才从家中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3天，之后将他劫持到长春市第二看守所。朝阳区公检法机构对68岁的苏玉才进行司法陷害，于2022年11月秘密对他非法判刑2年半。苏玉才的儿子患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自从父亲被绑架后，他血压不稳，经常抽搐，每天靠服用大量药物维持，家里经济负担沉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创始人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日本大阪年度庆典，人们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1月20号，壬寅年腊月29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并同时授权海外媒体大纪元新唐人发表该文。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4号在日本大阪市北区居民中心举办的年度庆典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时，现场很多市民跟着学练，并感受到法轮功功法带来的能量。大阪市北区位于大阪市的北部，是大阪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一年一度的北区庆典活动，由于受中共病毒影响，活动已经停办3年了，今年刚刚恢复。参加活动的都是该社区内的各类文体爱好团体，法轮功团体是其中之一。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还教人们学折纸莲花。学员还在舞台上展示了法轮功功法以及腰鼓表演。当学员们在舞台上展示五套功法时，台下的观众和周围展位的员工都跟着学练起来，并且学得很认真。一名员工兴奋地表示，感觉两手之间有东西在转，还有人感受到功法的能量，身体热乎乎的。田中贤太是一位高中生，他非常认真地看了展位上的真相展板。他说以前不知道法轮功，但看了展板后知道了按照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在遭受迫害。看到揭露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真相图片，他很震惊。他表示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上网查询一下法轮功的信息。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46,00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报纸推广工作中见证的神奇》，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2020年7月份，由于疫情的影响，本地大纪元报纸由之前的免费派发转型为上架售卖。我和一些同修们积极参与了找卖报店和报纸的推广售卖。第一部分，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起初找卖报点，不知道如何找起，也不太敢和老板谈。不过有同修一起配合，底气会比较足，慢慢的就摸索到了方法。我们参照地图，地图上通常都有商店的标志，我们就顺着地图，每家店都去问。有些店家同意放我们的报纸，有些不同意。在推销报纸的过程中，同样会遇到不同的人，态度也不同。有骂你的，有不理你的，也有支持你的，欢迎你的。真的很像是转法轮里提到的云游。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现象。当遇到很激烈的反对大纪元，骂你骂得很激动，很生气的人。很奇怪的是，接下来马上会遇到一位很支持大纪元的，态度又很友善的。记得有一次站在报摊附近推销报纸，有一位男士指着报纸，又指着我的鼻子高声骂。当他话音刚落走开时，接着一位男士马上跟我买了一份报纸，一句话都没说，给了钱拿着报纸就离开了。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这样的话，反对的和支持的同时存在，信的和不信的同时存在，好人与坏人同时存在，正的与邪的同时存在，这就是人类，这也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为了稳固报摊的售卖，我们会去人潮比较多的报摊推销我们的报纸，比如靠近巴萨市场的报摊。在推销的过程中，我遇到很多读者喜欢报纸上连载的笑谈风云，很多读者为了追看这个连载，每期买我们的报纸。第二部分，转变观念后使人清醒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了一个很深的体会，我悟到观念的转变在另外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一天晚上，在准备第二天早上要卖的报纸，我在包里放了20份报纸，后来想想应该卖不了这么多，背着很重，于是我拿出来10份。可是后来想想，不对呀，大法弟子要有正念，不要把自己给局限住了。于是又把10份报纸放回包里，一共准备了20份。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身体很不舒服，也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早起练功。我产生了很负面的思维，认为自己修得很糟糕，今天报纸应该是卖得不好。可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思想业力，这是负面的思维。在车上，我一路被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段法，随着被法，身体的不舒服开始慢慢缓解，头脑的杂念也慢慢解体。那天早上前所未有的买了22份报纸，我带的全卖完了， 还帮摊主卖。随着我跟他们一个一个过路的人讲疫情的真相，买报纸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摊主是印度人，他的一位印度朋友过来跟他聊天，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的朋友突然站起来，给了我1块钱，买了一份报纸。我好奇地看着他，因为当时我只卖中文大纪元。他跟我用英文说 I support COVID-19 truth， 我支持疫情真相。原来摊主听我讲了疫情真相，告诉了他朋友，他朋友拿着报纸很快地送给了一位路过的华人女士。因为他本身不会读中文，他只是为了支持我才买了一份报纸。当时我很希望手上能有一份英文的大纪元送给他，让他有机会可以明白更多的真相。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跟英文组拿一份英文报纸要送给他。后来我拿到英文的大纪元，想托摊主转送给他，可是摊主早忘了当时是哪位朋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天早上跟我买报纸的人跟以往的态度很不一样，他们好像明白的一面睡醒了一样，以往看到都是摆摆手不要，可是当天竟然都跟我买。摊主和一位买报纸的顾客开玩笑说，我每天在卖这个报纸，你不跟我买，跟他买。摊主还问我，为什么你说几句他们就跟你买，我也学你那么说，可是他们不跟我买，为什么？为什么？他非常纳闷。这家报摊从一开始每一期只能卖1-2份，经过我一段时间的推销，每一期摊主自己卖可以卖出10份左右。有很多报摊在居民祖屋楼下，祖屋楼下没有什么人潮，为了能推动报纸的售卖，我们也直接上楼挨家挨户的介绍推广售卖。一次我和一位同修走到一家门口，一位女士对我们很凶，大声骂我们。我问同修要不要去楼下发正念，同修说我们继续做。接着我们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开门的是他儿子，他听说过 Epoch Times 英文大纪元，他说他的妈妈天天都看 Epoch Times。 接着他很快就去请他妈妈出来，这位女士出来后很开心地说，我每天都在上网看 Epoch Times。 提到川普，他说其实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启示，川普是神选的总统。他还问我们这个报纸是不是跟法轮功有关的，但他不清楚是怎样的关系。他说，你们不用担心，尽管说，法轮功我可以接受的。我跟他解释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修佛的，大纪元是媒体，是法轮功学员在办这个报纸。我跟他进一步解释说，很多人会选择去基督徒办的学校，是因为人们相信有信仰的人有道德的约束，让人放心。同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修炼人，修炼人办的报纸是值得信任的。他很认同我的说法，但是他很坚信他的信仰。当时我突然明白，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跟人讲法轮功真相，有些人尤其是虔诚的信徒，由于他们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很多不愿意听我们讲。可是这位女士天天在网上看大纪元，自然而然的就了解到大法的真相。还有一次，我们站在一位先生家门口，先生指着他房间里的电脑说，你们看我正在看什么？站在他的门口，可以直接看到他房间电脑的屏幕。原来他正在看新唐人电视台李牧阳的节目。这段时间里，我们了解到，其实目前新加坡已经有很多大纪元和新唐人的观众了。第三部分，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一位先生之前曾在大纪元登过广告，可是后来他不喜欢大纪元批评中共，他认为中共做得很好。我们跟他解释，可是怎么都讲不通，他始终坚持他的观点，而且谈话中还引起了误会。这位先生后来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生气。当时我们站在他家门口，左右为难，离开也不好，继续谈也讲不通。他很激动，对大纪元对我们俩很抵触。后来我觉得我们应该退一步，于是我礼貌地跟他说，先生，今天我们能认识也是缘分，如果我们言语有冒犯您的地方，请多多见谅。没想到我话音刚落，对方突然双手抱拳，连声给我们道歉，我也是，有冒犯你们的地方，也请多多原谅。刚刚还气势汹汹的他，突然180度大转弯，态度友好地跟我们一直道歉。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第四部分，师父安排遇到有缘人。离开这位先生的家，我们紧接着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这位女孩早期在中国时就有大法弟子跟她讲过真相，曾经读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也知道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所遭遇的不幸。提到这些，她哭了。我看他很善良，也很明白，就介绍他读《转法轮》。刚好我包里有一本借给他，他很激动地收下，并说会尽快买了还我。没过几天，他就联系我们还书。见面之后，他说，那天遇到我们之后，他希望与他同住的两位中国姐姐可以带他去买书，因为他平时除了做工都很少出去，这里的路他不熟，不知道怎么去。结果那两位姐姐对大法很抵触，很激烈地反对他修大法，做了他一整天的思想工作。后来没办法，他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很神奇的是，虽然走了很远的路，他四处打听，竟然找到了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转法轮》。他很开心，有空就读，在宿舍不方便读，他就去到楼下读。我们劝他去练功点练功，他说好。当我们再次见面，他说大法太神奇了。原来他两岁多的儿子在中国，他的妈妈帮他带，可是一直不怎么开口讲话，到了该讲话的年龄都不开口讲话，他很烦恼，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可是神奇的是，他读法没多久就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儿子跟他讲话了。后来他打电话回去，他的妈妈说，你儿子最近很会说话，还学会了很多东西。他悟到这是他儿子的业力，是师父帮了他，因为他得大法了，他的儿子也跟着受益了。说来也巧，回想当时第一次遇到这位女孩是星期二，她每周固定休息星期二，那天又刚好她一个人在家，我们站在门口聊了很久。假如当时我们不是星期二去，也就碰不到她了，一切好像都早有安排。在找报点和卖报纸时，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发现如果同修驾车，我们四五个同修一起去找，通常都是找四个报点，而且不管时间长短。有一段时间每次做完发现都是找四个，同修们说我们要突破到五个，结果那天真的就突破到五个。可是当找完第五个，就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也就只有找到五个。而我之前每次和同修走路去找只有两个人，每次无论时间的长短，最后都是找两个，同修的人数和报点的数量竟然是一致的。有一段时间和一位同修一起卖报纸，我们通常站一起，可是每次我发现我们卖的报纸大概是我平时自己一个人的两倍左右，而且我们花的时间是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的一半时间左右，这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悟到支持我们的也都是师父安排给我们的跟我们有缘的人，旧势力也在以各种原因阻挡着我们。我体悟同修一起配合力度会远远超过个人。常人有句话，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找报摊和推销报纸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 修载自己，功载师父。其实我们只是花点力气，动动脚，动动手，开口问，真正是师父在做。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在我们面前，是师父在挑选有缘的众生。第五部分，跳出情的束缚，理智清醒的对待孩子。另外，在我个人的修炼中，随着修炼，我越来越感受到观念的形成在另外空间就是物质的形成。一直以来，在孩子面前，我很难守住心性，孩子牵动着我的喜怒哀乐。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会心花怒放；当孩子不听话，我就守不住心性了。有一段时间，周围的同修都在提醒我太执着孩子了，可是我自己却认识不到。一直到有一次和一位同修通电话，在要结束通话的时候，同修说我总是在谈孩子。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头脑里想的都是孩子，孩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这是一种为私为我的境界啊。我再跳不出这个小世界，我什么事也做不了。我决定放下对孩子的牵挂和担忧，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放了电话，我在客厅打坐。长期以来，我打坐很容易就迷糊了，自己却不知道。在打坐中途，我努力挺直，保持主意识清醒。就在这时，我身体突然大力颤抖了一下，从我身体当时冲出去一个形，这个形上面和下面比较多物质，中间淡淡的一点点物质。我闭着眼只看到这个形。从那以后，我发现打坐迷糊的现象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在孩子面前比较理智了，能控制住自己的魔性。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生气，但是与过去相比，我能更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之前完全被魔性控制着，根本守不住心性。随着不断的修炼，不断的大量的学法，越来越体会到大法的珍贵，也越来越明白修炼的严肃。希望我能突破各种观念，各种阻碍，同化大法，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与同修们共同精进，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生活和工作中实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5年12月开始修炼，当时我住在澳洲，正在为我皮肤病寻找一种自然的治疗方法。修炼大法后，我的健康大大的改善了，我与周围的人关系也变得更融洽了。那是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要求自己，心性在提高。不过修炼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如何从一个修炼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让自己滑落到常人的层次上对待，这方面的考验很磨人心。一，从修炼人角度看问题。疫情爆发后，人们都担心被感染，那时我的想法是，病毒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开示说， 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自从修炼以来，我的健康水平和精力都大大提升，我没有得过病，所以我继续正常的生活。当然，我遵守戴口罩等政府规定的安全措施，不让身边的人为我担心。另一方面，这次瘟疫大流行也给了我向同事、朋友和亲戚讲真相的机会。我告诉他们，修炼增强了我的免疫力，可有效预防疫病。对于不修炼的人，我建议他们诚心念九字真言，也会有帮助。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向人们赠送本地学员制作的九字真言的护身符或卡片，卡片上有关于大法与九字真言资料的二维码，许多人收到后都表示感谢。我感到，只要我们本着诚恳和关切之心，人们就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不会产生反感。后来政府开始推广疫苗，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新闻，担心自己可能也要注射疫苗，因为不确定它的功效和安全性。此外，我并不在意病毒，为何要冒险污染自己的身体呢？一天过一天，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了疫苗。有一次，我的同事告诉我，在公司管理层召开的防疫会议上，我的名字作为少数未接种疫苗者被提到了。在社会上，人们普遍对疫苗持正面看法，政府领导也对未接种疫苗人士采取越来越严苛的对策。2021年11月18日，师父的经文《醒醒》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我拜读后十分震惊。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那不正是我吗？这对我真是当头棒喝。我认识到，我应当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人的立场。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首先为他人着想，要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对他人的影响。我拒绝打疫苗，就会给同事带来不便，也会引起其他人的焦虑。同时，未接种疫苗也影响到了我的日常活动。师父已经点名了，我是大法修炼者，大法造就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病毒、细菌、疫苗，我为什么要被此事带动呢？最终我去接种了疫苗，我的家人为此很开心，我也能感到同事们也松了口气，我的身体也没什么大反应。二，向内找，查出有漏之处。2022年下半年，当旅行限制放宽后，我和太太计划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马来西亚探访亲戚。这是疫情发生后我们首次出国，我们想让亲戚们见见自己的配偶。就在我们为旅行做准备时，我妹妹提到，我们应该确定旅行保险包括新冠这一项，以防万一。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感染上了，至少有保障。我听后没有想太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普通的旅行保险不包括中共病毒，所以我特意购买了新冠附加条款。我们计划在8月3日星期三动身，可是出发前一个星期的周五，我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我发烧了，我做了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很快我的太太也检测为阳性，最后我们不得不取消了行程。这次感染让我们感到很意外，我和太太都是修炼人，身体一直很健康。在我修炼近七年的时间里，我从未发过烧，即使在一年前，我家的租客感染后，我们也没事。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漏。在自我隔离期间，我们认真学法并向内找，同时练功发正念。最开始我发烧高达 39.2 度，虽然练功比平时困难，每次练完后体温就会降低。学法和发正念后也感觉比较舒服，几天后我就退烧了。后来我和太太进行了交流，我们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我决定购买新冠保险。我的潜在想法是担心会感染病毒，这颗怕心不就是执着吗？如果中共病毒根本和我们不沾边，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考虑这一点呢？这其中也可能有其他因素，比如骄傲。我们康复后不久，有一天我和哥哥聊天，他谈到他辅导补习的一个学生，每当正确回答问题后就沾沾自喜，骄傲得不得了。哥哥用了沾沾自喜来形容，师父在转法轮里就是用这个词。有意思的是，我哥哥一般都用英语交流，而这一次却偏偏选用了一个中文成语来形容。所以这看似偶然的一个词触动了我，这会不会是师父借此来指出我的不足呢？当我看到周围的人感染了中共病毒，而我没有中招，我是不是心生骄傲呢？这次身体出状况，也让我注意对患病的人应该更加体谅，理解他们，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对待那些承受病痛的人。三，在工作中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中没有偶然的事，这是我从阅读转法轮以及师父的其他讲法中所领悟到的。作为修炼人，我们的生活道路是重新安排好了的，为了帮助我们发现并去掉各种执着心。这几年来，我在工作中对此有很深的感触。去年八月，我来到现在的公司，我的工作是与另一位同事配合，支持公司在本区域不断扩大的业务活动。我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是，我比较熟悉一种电脑语言，而公司正准备转到另一个平台上，那个新平台就是使用这种计算机语言。与我搭档的那位同事是从伦敦调来的，他是我们这个两人小组的组长。可是他并不懂我比较熟知的那种电脑语言，而是擅长另一种语言。公司让我们合作的想法就是，两人正好互补，有助于服务用户。开始工作后，我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因为用户们都来找我解决问题，而不是找我的搭档。有的同事觉得这对我不公平，而我觉得这没什么，因为我喜欢帮助用户，也不在乎忙忙碌碌。再说，人家花钱雇佣我是来工作，而不是闲着呀。再者，宇宙的理是公平的，如果我真的被人占了便宜，我会得到德作为补偿。我觉得我的态度是符合一个修炼人的标准的。可是后来另一位同事跟我说，有一次我请假没上班，出了技术状况，用户们向我的搭档咨询，他便向我的那位同事求助。我的同事感到不快，因为那个技术问题已经遇到了，也有解决方案，以往都是我解决的，可是我的搭档却毫无头绪。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之前一味地尽可能接受和完成任务，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这对其他人的影响。我只顾着自己干，却没有教搭档如何解决问题，掌握新的技术，这对我的搭档本身和公司的其他同事都有影响。说句公道话， 其实我的搭档也担当一些其他的职责和任务，那些我都没参与的。到年底公司全年业务评估后，我的搭档更加积极地处理我们小组接管的事务。修炼真的是很严肃，这些事让我发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或是重视不够的方面。在公司，一些同事说我很有耐心，很乐意助人，也佩服我的工作态度。当他们知道我已经42岁时，他们很惊讶，有人觉得我像是刚从大学毕业，也有人说我才20多岁、30多岁。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可以养身长生。有些人对功法感兴趣，我就发给他们资料链接，鼓励他们学练法轮功。此外，我也还在努力去掉其他方面的执着，比如对食物的执着。讲真相时要心怀善念慈悲，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做。还有就是不应该轻视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士等等。总之，有幸得遇大法并走上修炼的大道，我真是心怀感激。感谢师父，如果没有您传授大法，我还会迷在人世的幻象中，永无出头之日。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医护工作者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医护人员，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的三年来，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通过学法，我看到了自己很多还没修去的人心，现把法中归正自己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去掉人心，归正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怕心、安逸心、怨恨心等人心都显露出来了。2020年初，疫情刚刚传到新加坡的时候，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除了工作的压力，更大的是心理的压力。我的病房因为接收了一位从加护病房转出来的病人，几个小时后被告知是新冠病毒阳性，一下子有七位护士要求居家隔离14天，人手立刻严重短缺，三班倒的轮班制就轮不开了，只能改成12小时制，早七点到晚八点，当时的工作压力巨大，是非常辛苦的。记得当时我们被要求每天测量体温，还真是怕出现发烧的情况，因为如果发烧就需要去看医生，那就意味着要做令人望而却步的 PCR 核酸检测，那一根小小的棍子从鼻子要一直捅到后脑勺的感觉。有时候出现嗓子痒，想要咳嗽，都会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中招了，会有怕心往外翻。当然，作为修炼人，发现了怕心，去掉它，继续修好自己就更重要。一直到今年五月份之前，我都没有出现过类似感冒和发烧的症状，也没有阳性症状。我的家人和两个孩子也都很健康，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们。在打疫苗的问题上，起初我是坚持不打疫苗的，我认为修炼人不需要打，虽然政府没有明文规定打疫苗是强制的，但是对医护工作者是强制的。护理部主任特意专程约谈我，各种劝导，我表示质疑疫苗对人身体的危害，他回答不上来，说新加坡大部分人都打了，要死大家一起死，有什么好怕的呢？我说，如果不打疫苗就没有工作的话，我可以暂时拿无薪假，如果人手不够，需要我回来我再回来，您看行不行？他叹了口气走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因为不要打疫苗而辞去工作，一下子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公公婆婆会理解吗？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会不会对大法有误解呢？修大法的人还怕打疫苗？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不给别人添麻烦才对呀。因为我不打疫苗，是不是给家人造成了烦恼？护理部主任没办法给卫生部交代，是不是也造成了他的压力和麻烦？第二天，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就出来了，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还说，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我真是感觉到当头一棒喝，我为什么不打疫苗？我于是向内找，首先是怕心，从媒体上得到很多关于疫苗的资讯，有很多人打完疫苗后出现了副作用，甚至死亡。我害怕疫苗对我造成伤害，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而是用常人心去衡量突如其来的事情，那一定不会是正确的。这也是自己对信师信法的不坚定。次日，我就预约接种疫苗了。我发简讯给护理部主任，告诉他，我选择打疫苗不是因为疫苗有作用，而是不想给他造成麻烦。他说，非常感谢。随着新加坡的防疫措施逐步的放宽，自己在修炼上也放松了，学法练功都有懈怠。今年五月初，公公婆婆在接种新冠疫苗的第十天同时感染了，我对自己并没有太担心，只是担心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结果第三天孩子也感染了，我和先生同修一直都是阴性，我当时还很自豪地跟公公婆婆说，我们是修炼大法的，病毒是不会来找我们的。我当时悟性也比较差，只顾着照顾孩子，也没有好好练功学法。第四天，我也出现了发烧症状，检测成阳性。我当时很懊恼，我不应该中病毒才对呀，在病毒最严重的时候我都没有中，为什么现在不严重了反而中了呢？趁着在家隔离的时间，我正好可以好好练功学法，向内找，一定是自己修炼有漏。我想这件事情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平时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总是不能坚持每天练功学法，有空就练一练，有时工作累了就选择不练功了。练功是最好的休息，我却用常人的想法去休息，结果总是容易累。修炼是严肃的，我却没有严肃对待，在修炼上不想下功夫，就想得到好处，这不是比常人还差了吗？也没能及时归正自己。师父早就提醒了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理性》当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 二，安逸心不可轻视。自己得法已经好几年了，记得刚得法的时候，练功学法抓得很紧，即使自己工作很累，也会挤出时间来做好三件事。那时候觉得很充实，身体也很健康，工作也很稳定，家庭也很和睦，孩子也都很健康。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安逸心就渐渐起来了，在修炼上也不那么精进了。尤其是在海外修炼环境，比国内的同修那是宽松太多了。平时自己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上，借口是在看新闻，分享同修的节目，其实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看常人的节目，自己的时间就这样被消耗了。在几个月前，觉得自己腹部的左侧好像长了什么东西，摸一摸好像什么也没有，不疼也不痒，就是不舒服。在抱轮的时候，深呼吸就能感觉到有东西往下坠，确确实实感到了有东西，当时心里慌了一下，难道是什么病吗？我是做护士的，不自觉的就会将各种各样的症状往自己身上对号入座。当时我想，一定是自己在修炼上懈怠了出现的病业假象。我把手机上的脸书和 YouTube 都卸载了，开始积极的练功背法。先生同修看我突然精进起来了，说，你不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我当时愣了一下，心想，这会不会是师父在借先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修炼是严肃的，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就用自己下班以后的时间背法，背红吟，发正念时也加了一念，否定一切病业假象，只承认师父安排的路。两三个星期之后，腹部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为弟子承受了很多。在背红吟的过程中，对法理的认识也更深了，比如怎样才算得法呢？起初自己的想法就是学法、练功、讲真相、提高心性，表面上做到了就是得法了。我问自己，有没有时时刻刻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不足之处，很多人心要去的，尤其是安逸心，身体舒服了，很快安逸心又出来了，就又不精进了。之前出现的不舒服的感觉又回来了。我感到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路要走正，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在阅读今年大陆法会的一篇交流文章后，我落泪了。文章的作者因参与肃江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下，他没有放弃修炼，而是继续做好三件事。在狱19个月中，他劝退了约200多人，最后中院撤诉，被无罪释放。大陆同修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不忘救人，真的让我很钦佩。而我在这么宽松的环境里还被安逸心所困，真的很羞愧。同修的坚定鼓励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要更精进。以上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 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愿，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